江南向金氏一吹嘘，说自己曾经喝过皇帝的御酒，本来不算啥大事儿，但他这人从来也没经历过啥呀，狗肚子装不住二两酥油，故作神秘，说出来是吞吞吐吐。他这回进京主要就是给陈定基送一封信。陈定基自从被贬到西藏这来之后，一心就想回到江南。上回因为保护金本八平有功，满以为靠着功劳皇上能把他射回去呢，但是到福康安呢就给卡住了，根本就没往上报。陈定基急坏了，怎么办呢？就准备托托人找着关系。赶上他七舅是当朝的御史，希望能通过他这层关系啊，把他这功劳跟皇帝说一说，看看能不能把他给射回去。但那年头也不能打电话，也没有邮局，也没有快递，咋办呢？只能派人给他那七舅送一封信去。也找不着别人，就找着这江南了。江南到了御史府，人家安排他住下，正赶上过年，皇帝呢把大内的御酒分赐给各位京官，每人都得了这么两瓶。江南也是适逢其会，喝了这么一小杯。江南这人没事挺好嘚瑟，虽然喝了一小杯酒，有一说十，心里头感觉这自豪的了不得呀。他这停下不说了，金世仪就有点理会错了，以为江南怕这酒店里的人多呢，说话不方便。他这阵啊也有点喝多了，酒往上一涌，头脑也有点发热。江南呐，你是不是嫌这里的人多，怕说话不方便呢？好，我这就替你把闲人都赶出去，让这小店就咱们俩在这喝酒。说着话站起来了，店里还有几位客人，不算太多，瞅这意思金世仪就要把所有人都给赶出去。那不用说，真要赶到杨柳青这桌，双方一言不合就得打起来。杨柳青不由得也是柳眉倒竖，伸手抓起来弹弓，就准备要跟金世仪拼了。双方是一触即发，眼瞅着就要干仗。正这么个功夫，就听见门外头有人说话了：“阿弥陀佛，店家拿酒来。”紧跟着吧，连龙一挑，进来俩人。一瞅这俩呀，是一道一俗。前边走的是一位老道，林脸身高在八尺左右，头上戴斗量的道巾，身披黄布的道袍，面如瓦灰，高颧骨，挺大俩三角眼睛，五柳长髯，根根漏风，是颗颗透肉。看年纪可不小了，能有这七八十岁左右吧，手拿着拂尘，飘飘然，却真有一番仙风道骨。外行人看是这样，实际内行人要再一看呢，这老道是满脸的邪气。在他的身后跟着一位和尚，这和尚身高能有九尺多，比这老道还高着一头。冷不丁一瞅，以为是血神子呢，实际再一看不是。血神子是红头发，这位新剃的脑瓜皮儿去青正亮，面色姜黄，瞅着意思好像大病初愈一般，高颧骨，太阳穴鼓鼓着，腮帮瘪瘪着，二目如灯，光嘴巴没胡，空着手也没拿家伙，单瞅年纪也不小了，能有六十寡龄吧。 这和尚皆是一不认的，但这老道他一眼认出来了，正是崆峒派的怪杰黄石道人。前段时间冒川生开山结缘，皆是一跟他还打过仗呢，到现在为止第三次碰着他了。也瞅着这黄石道人来了，把江南吓得是魂飞魄散，一个劲儿的往后退，都躲到街市爷身后去了。与此同时，黄石道人也看着他们俩了，瞅着江南一阵的狞笑。江南，别来无恙啊！还没等江南说话呢，街市爷一伸手把江南拉过来了。江南呐，别怕他，该喝酒喝你的。说着奔着黄石道人过来了。老县长您好啊，独守封盖。哎，对了，正是我老人家。这江南有样无样，这个可用不着你管了。当天呐，黄石道人和这唐经天俩人说好了，七招定胜负，就为这江南的事儿。结果黄石道人七招没打倒唐经天，这说话得算话，以后江南再怎么样他不许再干涉了。江南如今走了一趟江湖，对这江湖中的规矩略微的也知道了一些，惊魂稍定，这胆子稍微的大了点儿。搁这街市爷身后把小脑瓜露出来了。对呀，你是一派的忠心，说话可不能不算。嘴里头这么说着，实质上心里头也怕他了不得呀。哆哆嗦嗦倒过一杯葡萄酒来，咚咚咚喝下去了，打算要压压惊。这手也不听使唤，一半都倒地上了。黄石道人是怪眼冤翻，无量佛，独守封盖。江南这小子的事儿我可以不管，不过你可别忘了，咱们俩之间还有一笔账呢，这账贫道可一定要算。他说这账指的什么呢？那回搁这石林之中，黄石道人偷袭唐经天，眼瞅着一击得逞，正赶上街市爷来了，口吐飞针射跑了黄石道人，救下唐经天，其中有一枚还给关上了。黄石道人回去潜运内力，自己治疗了有两个来月，这才恢复过来。他提的就是这一针之仇啊。金世仪一听是放声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好啊，我老人家刚刚喝了两杯，现在正想找个人打一顿消遣消遣呢。你来了那正好，你过来挨我老人家一拳头。嘿嘿，谁挨谁还不一定呢。再看黄石道人，化道人道，唰啦拂尘当头奔着金世仪这就照下来了。金世仪手一按这桌面，身形唰一下子蹦到桌子那边去了。黄石道人这一拂尘照空了，接着也喊了一声照，啪，伸手往上一点，猛点黄石道人手腕子这块的关元穴。他这点穴手法占着一绝，就为了对付他这点穴手法，让这冒川生冯林都是大伤脑筋。当然黄石道人也知道他这厉害，不敢怠慢，拂尘送出去了，紧跟着往回一收，唰，这尘尾一卷，接着一只手继续往前伸，点着黄石道人，啪，手腕子被人就给卷上了。这招一手为攻确实厉害呀，接着一要的就这个。一瞅这拂尘收回来了，正好旁边露出空隙来了，身形一滑，唰啦，那墙角那就是他那铁拐，一伸手把铁拐就操起来了。 铁拐在手，他更感觉是如虎添翼呀。黄石老道，你不是要打架吗？嘿嘿，今天我老人家就陪你打上300回合。这么的，这屋里头地方太小，咱们俩施展不开，到外面去，你敢不敢？你若敢跟我老人家到外头斗上一番，算你是英雄豪杰。你若是不去，你就是狗熊混蛋。说实话，要凭真正的功夫，黄石道人一点都不怕结石一，但就怕他诡计多端，自己不加小心，在众人的暗算。结石一提出啥要求来都不敢答应，把门一堵，无量佛，想要打仗在屋里也是一样，上外头多此一举吧。把那酒保吓得魂不附体呀。哎呦，各位大爷，各位呀，小店是小本经营，本钱缺少，二位要打架，还是到外头去吧。嘿，一切损失本道爷包赔，也就是了。说着话，袍袖一抖，嘎楞，一块金子扔出去了，正摆到这柜台上。东西打坏了，某家赔你。这些黄金够也不够，够够够。这酒保哆嗦着拿起黄金躲到柜台底下去了。
好阔气呀，我这酒钱也算到这金子里头啊。既然有人肯出钱，我老人家就陪你好好玩玩。
咵咵，把两张桌子又给打碎了。你瞅他这一阵穿的倒是挺华丽，说起话来跟这无赖差不了多少，江南想笑笑不出来。黄石道人也顾不上跟他斗口啊，把这拂尘一举，唰，凌空击下。皆是一把铁拐舞动开来，接驾相还，二人又站在了一处。本来屋里地方不大，这二人一打起来，那更显得紧绷了。特别是金世一这根铁拐纵横飞舞，显得是凌厉之极呀。外行人一看呢，好像金世一占了上风了。实际内行人一瞅，坏了，赶不上黄石道人。黄石道人这柄拂尘简直都使绝了的我。你看他跟冒川生比，跟吕四娘比，那他比不上，但要说跟金世一比到一起，比金世一高上一大截。特别是他这拂尘是软东西，软中硬，金世一这铁拐使劲大了，刷拉拂尘回去了，劲稍微往回一收，刷，拂尘又上来了，把金世一这非常凌厉的攻势很容易这就化解了。杨柳青本来打算呢，他们这边这要乱起来，打起来了，我借机好走。结果看得入神，也不想走了。二人都是一等一的功夫，两件罕见的兵刃，舞动的更是出神入化。二三十招一过，再看结石一有点顶不住了。黄石道人这柄拂尘是随风飘舞，忽聚忽散，忽缠忽钻。七招摆出是灵活之极，要说杨柳青的武功跟他们俩差着一大块，但毕竟名门之后见多识广，武林之中很多顶尖的人物他也都见过，比如说天山派的掌门，原来那是他的未婚夫，所以他判断别人武功这眼光那还是比较高的，旁人瞧不出来，他都看出来了。金世一已经露了败相了，忍不住搁一旁就想帮着那黄石道人，主要太恨这金世一了。前段时间搁丹达山口，金世一仗着一柄铁拐把他们一家三口都给欺负苦了，都这要能借着这老道之手把他给除了， 也算除掉自己眼中之钉肉中之刺，也算为武林除一大害。想到这他就喊上了，快陈伟夫白海穴，杆尖刺宣机，这小子不死也受重伤。黄石道人本来不想按他说的那么做，但心念一动，果然按杨柳青指点这招数啊，啪啪就攻过来了啊。这下子攻了个结实，一措手不及呀、啊！铁拐使劲往地上一点，还啪！山星滴溜溜往起一钻，情急之下又把他那口吐毒针的招数使出来了啊！噗！一口浓痰夹杂着毒针，奔黄石道人这就吐过去了。黄石道人虽然说功夫高，也是不无顾忌啊。赶紧把拂尘一转个啊，踏了踏了，把毒针拨打开来。就在这一瞬之间，金世一一伸手长亮，把拐里的铁剑这也拽出来了。这么样一来，左拐右剑施展出毒龙尊者自创的武功，也是出神入化，外加上随时随地搁嘴里头能吐出毒针来，很快把这败局又扭转过来了啊！啪啪啪啪啪啪，二人又打了能有三五十招。这回呀、啊，杨柳青也看不清究竟谁占了上风了。战场上两个人的速度远远超过他这反应了。哎呀，这杨柳青心说坏了。假如说这风盖一会儿得胜了，我们母女俩想逃可就来不及了。趁着他们现在胜负未分，我们走吧，反正他也没向我叫阵呢，我就算这阵走了也不算示弱。想到这，拉着他姑娘周绛霞往外就走。刚到门口，这被一人把道路拦住了。弥陀佛，女施主想要往哪里去呀？ 啊定睛再一瞅啊，跟门口站的正是和黄石道人来的那大和尚，又瘦又高，满脸的病容。师傅，你拦住门想要干什么？你是什么人？
女居士，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你还记得某家董太清？
你是董太清？
这回看清了，这人谁呀？正是他们老杨家的大对头董太清。说这话，三十年前武林之中有一位了不起的大魔头，人送绰号叫八臂神魔萨天赐。前文书咱们提到过他，隐居在猫鹰岛，一共哥俩，他弟弟叫大力神魔萨天都，哥俩一对双。哎呦，这能耐才大呀，号称辽东双魔。这萨天赐就曾经收个徒弟，就是这董太清。三十年前杨柳青才十六七岁，小姑娘，有一回跟他父亲铁掌神丹杨仲英赶奔太行山参加北五省武林大会。那阵的董太清以及他师父萨天赐搁这四皇子胤禛的门下，奉四皇子之命要赶奔太行山杀尽北五省的英雄豪杰。搁这半道上，杨仲英父女跟他们相遇了。呵，一场战斗打的是空前激烈，杨仲英靠着铁掌神丹大战双魔，差点没败了。多亏这阵关东四侠铁掌开杯手柳开先、大力神陈元霸这哥俩到了，二人是拔刀相助，这才把关东双魔给赶跑。但在这激战之中，董太清也受了伤了，被杨仲英一铁掌正拍到左胳膊上，回去之后这胳膊也骨折了。这杨仲英一辈子大战小战打了上百回，像这种事儿数不胜数啊。 事情一过也没放到心上。至于说董太清被他打残废这事儿，他可能也不知道，连杨柳青也不知道，以为这董太清早就已经不在人世了呢。万万没想到这家伙出了家了，今儿个搁这西藏的萨迦碰到一块儿了。说实话，遇到昔日的仇人了，这杨柳青心里头也挺惊慌，但是故作镇定啊。原来大师已经皈依我佛，看破了红尘，真是可喜可贺呀。
杨柳青啊，别搁那块儿说风凉话，洒家能够有今天，全拜令尊当年所赐。我可不想当什么有道的高僧，就算搁这碰不着女施主，早晚有一天也会登门拜访，我们之间有一笔账，是不是也该结算结算了？
你要干什么？
干什么？只可惜令尊去世的早，贫僧来不及去送行啊，也无缘再一次领教他的铁掌神丹。
你看杨柳青关键时刻死他不怕，就怕别人侮辱他爹，就怕侮辱他们老杨家的家风。一听这话，索性还不打算走了呢，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。
好，姓董的，我爹虽然去世了，但是这铁掌神丹的技艺可还没失传呢，你若想领教那也容易得很。来来来，今天我就跟你斗上一番。